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实在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得以更加的认识你，这是我们最喜乐的。真的，每当我们把圣经打开，我们的心就欢喜，因为我们真的是可以借着你的话来认识你。说实在，我们真的不是要从圣经里面，只是要叫我们自己得好处，我们真的是要从你的话语里面来认识你。天父，我们欢喜的来读你的话，但我们也真的是要来仰望你的恩典，因为借着你的圣灵的帮助，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来明白你话语所启示的真理。所以我们再一次把这堂课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今天要看以西结书里面的圣灵论。在以西结书这一卷书里面，我们知道很特别，就是这个先知他记载许多他所看见的异象，也因此我们看到其中记载的一些记载，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来解释哈这些真理啊，实在有各种，有时候有一些各种可能性哈。不过我们就是尽我们的力，我们来追求明白神的话语。首先我们在看这些列的经文之前，我们先看以西结书的第一章第一节。以西结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啊，这一节经文呢，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对整卷书有一个啊基本的，尤其其中许多的意象啊，记载其中许多意象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背景。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说，当三十四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这时候以西结先知呢，他是在被掳的人群当中，所以他人不在耶路撒冷，但是他告诉我们说他看见天开了。通常圣经里面天开了就是象征神的启示啊。耶稣受洗的时候，他从水里上来也看见天开了。那么这个司提反殉道之前，最后他众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之前，他也是看见天开了，这是表明来自于神的启示啊。那所以这里以西结他是说明他所看见的这些异象是从神而来的启示，所以他接下来就说他得见神的异象。那么在第一章我们看见他所见的异象呢，其实是神让他能够窥见在天上宝座的房间，也就是说神所在的这个天上的宝座的房间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接下来看见他就记载他所看见的，从第四节开始啊，他说，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边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接替。这十二节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他们俱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这里提到灵啊。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闪电，好像电光一闪。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式， 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掉转。至于轮网高而可畏，四个轮网周围满有眼睛，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行走，活物从地上升，轮也都上升，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从地上升，轮也在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张，彼此相对，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活物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他从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睛，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他从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的虹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好，那其实这整个第一章的描写，如果你要在圣经里面找，你可以看见启示录的第五章是平行的啊，两段经文，对不起，是第四章，启示录的第四章也是描写这个天上宝座的房间哈，就是这个 throne room， 那么也是描述这位坐宝座的，是好像有一位像人的哈，这里是说有一位像人形，在那里就是说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然后描述这个宝座，也提到宝座周围是如何，那里也提到四个活物，描述四个活物不如这里描写的这么清楚，但是那里也是有每个活物有各有脸面，然后也各有六个翅膀。身体内外呢都满了眼睛啊等等，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描写是神给以西结的一个特权，让他能够从异象中能够看见在天上神宝座的房间。那这四个活物是在神的耶和华的面前啊，在耶和华的面前的四个活物，所以。如果我们看任何宝座的房间的描述呢，都有这四个活物，我们都会看见哈。那现在就是说，我们刚刚读的时候，大家注意到这四个活物呢，两次提到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啊。十二节，他们俱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然后二十节，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也上升，轮在活物旁边也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这里我们看见二十节告诉我们，二十节二十一节都告诉我们，活物的灵是在轮的里面，活物有这个轮，每个活物都有四个轮。但是呢，十二节跟二十节都讲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我们看见这些活物，它们的行动是完全一致的，绝对没有说是一个往左一个往右，而且他们身体的各部分所有的行动都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一点点不一致。那至于这里说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这个灵到底是不是神的灵啊，或者这个灵啊只是描述神的能力啊，这个当然注释书的作者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啊。我们已经说过，新约也好，旧约也好，灵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呢，是没有大写小写的，不像我们今天哈，我们就是凡是圣灵，我们就大写，我们就知道哦，这是神的灵啊。那其实我们的圣经之所以翻成大写小写， 他们直接读原文的时候是没有大写小写，所以都是从我们叫上下文来 做决定。那所以这里这个灵是不是耶和华的灵呢？或者这个灵是有人说是活物自己的灵，可是我们看二十节已经说了活物的灵是在轮中，所以这里的灵我们怎么来解释哈？我想从这个上下文来看的时候，是在宝座的神宝座的房间。那在神宝座的房间里面这个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哈。有人不认为这就是神的灵啊，就说不把它大写哈。不过在这里我想就是说以上下文来决定的话，我想可能我们可以把这个灵就看为是神的灵，因为在启示录第四章也是描述宝座的房间的时候呢，讲到宝座前有七灯，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其实在这个描述呢也就是描述神的灵。那在这里呢可以看见这个活物他们的行动，他们不是就说由自己来决定，而是无论灵往哪一个方向去，他们就跟随这个灵往那个方向去。所以就说在这里的上下文看起来我们当然这个很难做判，很难做判断哈。那么不过如果按照他这里的描述，这个活物完全是跟随灵的带领来行动的话，那我们可以可能把这里这个灵看为就是神的灵。那如果我们把它解释为是神的灵，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过去我们看见神的灵在旧约里面对于以色列民他是做引导的工作。我们看到尼希米记九章二十节，还有我们上次读到的以赛亚书第六十三章都有讲到耶和华把他的灵赐给他们来引导他们来教导他们。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看的话，我们看到这里无论灵引导他们往哪一个方向，他们就往那个方向去。所以这个是我们就说来解释在以西结所见到的这个四活物的意象里面提到这个灵到底是神的灵呢，或者说只是神给他们有这个能力。有人就是说这是神赋予他们的能力。那我想基本上可能我们就是把它还是解释为是神的灵。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二组的经文，以西结书第二章的第二节，还有第三章的二十四节。那么其实第二章还是延续第一章，以西结在异象中他听见有一位对他说话，然后第二章的第一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他就对我说，人子啊，我要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这众子面无羞耻，心里刚硬。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们或听或不听，他们是悖逆之家，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人子啊，虽有荆棘和蒺藜在你那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总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的话。他们虽是悖逆之家，还不要怕他们的话，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是极其悖逆的。人子啊，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不要悖逆向那悖逆之家，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书卷，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 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他对我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乃是往以色列家去，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多国去，他们的话语是你不懂得的。我若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听从你，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原来以色列全家是额间心硬的人，看哪，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我使你的额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他们虽是悖逆之家，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你往你本国被掳的子民那里去，他们或听或不听，你要对他们讲说，告诉他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时灵将我举起，我就听见在我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说从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的。我又听见那活物翅膀相碰与活物旁边轮子旋转震动轰轰的响声。于是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我心中甚苦，灵性激愤，并且耶和华的灵，原文作耶和华的手，在我身上大有能力。我就来到提勒雅毕，住在加巴鲁河边贝鲁的人那里，到他们所住的地方，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地坐了七日。好，我要念整段是因为等等我们要看第三章的十二节十四节哈，那我们需要有这个上下文。当然我们这里另外列的是三章二十四节，因为这个以西结他见了这个异象，然后他回到被掳的人中，就悠悠闷闷坐了七天。坐了七天以后，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所以十七节开始就是耶和华对他所说的话，要他去警戒神的百姓啊。如果他警戒他们，他们灭亡，责任就不在以西结；但是如果以西结不去警戒他们，他们却灭亡，神就要追讨以西结的罪。所以二十二节我们看到这里，我们中文又翻成耶和华的灵，可是你看原文小字也是耶和华的手在降在我身上，然后对我说，你起来往平原去，我要在那里跟你说话。于是他起来往平原去，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他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停在那里，他就俯伏于地。他说二十四节，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耶和华对我说，你进房屋去，将门关上啊，等等。好，那我们就看到二章二节跟三章二十四节这里有都有同样的一个描述，就是灵就进入以西结先知的里面，使他在耶和华面前能够站立起来。因为第一章他是在加巴鲁河边见到耶和华的荣耀，然后他就俯伏在地，然后当这个他听见有一位对他说话的时候，他没有力量，不能站立起来，所以灵就进入他的里面，使他里面有力量，他就可以站立起来，然后他可以听见那位对他说话的声音。同样第三章我们看到二十二节的时候也是啊，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然后吩咐他往平原去，说要在那里跟他说话。当他去平原的时候，他发现耶和华的荣耀，他见到耶和华的荣耀就跟他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是一样，于是他又俯伏在地，然后他一样的俯伏在耶和华的面前，就是向他显现的耶和华面前，他也是没有力量，灵就进入他里面，使他能够站立起来，然后他就可以领受耶和华所对他说的话。那其实三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我们字面上看起来好像耶和华吩咐他往平原去，好像说不，这里没有说是什么平原，可能是就是加巴鲁河边的平原啊。但是耶和华说你要往那里去，他就照耶和华的吩咐去那里，然后他又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就跟他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所以其实这里他仍然是看见异象，不是说 在那个平原，好像说那个加巴鲁河边那个平原，他就直接在那边又看见什么什么特殊的东西。其实仍然是描述神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耶和华的手。如果你记得第一章我们没有读第三节，第三节第一章第一节说到他见异象，然后第三节你看他就说是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然后你看耶和华的灵，这也是就是耶和华的手降在他身上。所以我们会看见第三章这里是耶和华的手降在他身上，然后要他去平原，他又看见这个异象。所以基本上呢这里跟前面都一样，其实都是他领受神把异象显给他看。那么当然这个异象本身很特别，就是耶和华把他的荣耀向以西结显出来，所以以西结见到这样的异象他就俯伏在地。这个反应就跟启示录使徒约翰他见到人子的异象他也是一样，就俯伏在地，然后他没有力量站起来，这里灵就进入他的里面使他有力量可以站起来。好，那同样这个灵到底是不是神的灵呢？或者有人认为说这只是一个描述，描述是神 empower， 就是说给他有能力站起来啊，或者这里就是直接是耶和华的灵进入他里面。因为进入他里面哈，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就用新约的观点去理解，我们就说哦，神进入，神的灵进入我们，住在我们的里面哈。可是我们已经一再讲旧约耶和华的灵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因为他们还没有三位一体的这样的启示，所以他们不会把耶和华的灵看为是我们所理解的神三一神的一位，其中的一位。他们总是把耶和华的灵跟耶和华的能力联系在一起。所以这里是不是就把它解释成灵进入他的里面，懂我的意思吗？不要把它想成是我们今天新约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种所谓的灵进入啊。那么所以很可能，所以有些注释书就认为这个灵进入他里面只是来描述神把能力赐给他，就是等于说 empower 他或 strengthen 他，给他能力，他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站起来。好，那所以这也是一样怎么来，我们怎么样来做我们的选择。因为也有注释书认为这就是神的灵进入他里面，只是我们如果这是神的灵进入他里面呢，我们不要了解成是我们今天这种圣灵的内住。好，那么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解释为是神的灵进入他里面让他有能力站起来，那么这跟我们前面看见在旧约神的灵的工作是仍然是类似的，就让人赐给人能力。当然很多地方我们所看到的能力是给他们有能力去承担神指派他们的工作，而这里是给他身体有力量 physical 的 strength， 让他有力量可以站起来。好，那我们就是这样子来把它说明让我们了解在以西结书里面我们常常看见这个灵，而且都没有说是神的灵，这里都没有加上是耶和华的灵，就是灵这个字，所以我们就是比较困难，我们就要做决定了，到底是不是耶和华的灵。好，那然后我们就看下面一组，就是第三章的十二节跟十四节。我们刚刚已经读过第三章哈，其实我们从第二章读下来，我们知道是神差以西结去做先知，做神的代言人，来把神的话向神的百姓来宣讲，特别就是像这些被掳的人。但是你看前面第二章我们刚刚读过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神一再强调这些百姓是怎么样，是心中刚硬的，是硬着景象的，而且似乎暗示说 他们你说他们也不会听啊，所以他一直强调，他们虽然是悖逆，你不要怕他们，你脸色不要惊慌，他们或听 或不听，你只管把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是极其悖逆的。然后他也一再吩咐他，你不要悖逆，像他们一样啊。然后到了第三章，神要他吃神手中的书卷，也就是说这些话是神要他去宣讲的。那这个书卷有哀嚎、叹息、悲痛，基本上是审判的信息。然后呢，他就吃了，但是神又再次提醒他，神差他是去往以色列家，他们是什么额间心硬的，第七节啊。然后他说，但是我要让你的脸比他们的脸更硬，让你的额比他们的额更硬啊，我要让你的额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虽然他们是悖逆之家，你还是不要怕他们。换句话说，我们看见这里神一再的告诉他说，他要去宣讲的对象，这些神的百姓是刚硬的，而这些人的额是非常坚硬。但是他吩咐以西结不要害怕，神会让他的额比他们更硬啊，像金刚钻比火石一样比他们更硬。然而神也一再吩咐他，你不要悖逆像他们悖逆一样。换句话说，就好像以赛亚先知，神差他去宣讲神的话语的时候，神早就告诉以赛亚先知，他说，你虽然宣讲我的话，但是呢他们怎么样，他们不会听从的啊，他们是油蒙了心，耳朵发沉。那同样这里神差以西结先知去的时候也是如此。好，所以当神差派他这个 commission 差派他之后，十二节这里告诉我们说，灵把他举起，他就听见在他身上身后有这个震动轰轰的声音。那我们知道这就是那个活物的声音啊，活物动的声音。那从耶和华所在的之处，这个声音说，从耶和华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然后他就听见这些活物翅膀相碰啊，轮子转动的声响。十四节再一次说，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那这里两次提到灵把他举起啊，带他而去啊。其实我们知道他是在见异象，对不对？他没有去哪里啊，他就是在加巴鲁河边。所以他这里他见灵把他举起带他而去，其实还是在异象的里面。然后他说他心中甚苦，灵性激愤。然后又看见，我们中文翻成耶和华的灵，其实原文又是耶和华的手在我身上大有能力。然后他说，我就来到这些被掳的人那里，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坐了七天。所以其实基本上他是没有去到哪边，他还是在加巴鲁的河边啊。所以这里灵将他举起，两次提到灵将他举起，其实他还是在异象的里面看见灵把他举起啊。所以有人认为哈，同样这个解释，这个灵是神的灵。或者我们知道灵可以翻成风，还可以翻成气啊 ，breath 跟 wind 跟灵都是希伯来文，都是 ruah。所以有人解这一节这两节，认为这个灵将他举起，就是说神的风把他吹起来啊。但是从我们后面还会看到别的地方的经文哈。像11章24节那里也有讲到灵把它举起哈。从别的地方经文又可以看出，这个风好像也不是所谓一般的风。所以呢，也有些作者就认为这里的灵就是神的灵把它举起。那么当然这个举起是他在异象的里面，他看见神的灵把它举起来啊。那么然后把它带他好像说带他离开。那么不管怎么样，如果大家还记得哈，先知以利亚的时候，我们提到说那个他要去找亚哈王，然后亚哈王的仆人啊遇见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说，你去告诉你的主人我要找他。那他的仆人好像是厄巴迪亚，他不敢走，他说我不知道我一转身耶和华的灵会不会把你就不晓得提到哪里去了啊。那么后来以利亚被旋风接走了，以利沙也是， 以利沙回到先知的门徒那里去，耶利哥的这些先知门徒就跟要求以利沙说，让我们去找啊，或许耶和华的灵把你的老师不晓得提到哪里去了，那让我们到这个山里面去找找看啊，找不到再说啊。那其实以利亚知道，以利沙知道神已经把以利亚接去啊。那里我们讲到，这是神的灵的，我们解释的时候，我们就说那里是特别讲到神的灵啊，那里不是只是说灵，可是这里确实只是说灵，不是说神的灵啊。那不过那里我们就说，我们解释的时候，我们就说神的灵，他有他的绝对的主权啊，他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把一个先知从某一个地方带到某个地方。那我们说新约有一个同样的例子，就是谁？传福音的腓力啊，他往加沙的路上去，跟那个安提阿伯大臣的这个女王的大臣传福音，然后那个大臣说要受洗，他就给他施洗。可是那个大臣从水里上来，耶和华的灵就把腓力提走了。后来我们知道他去到该撒利亚啊。那么所以这里如果我们说是神的灵做这样的事情，也是很符合，就说我们其他看到圣经里面经文啊。当然今天我们就说现在圣灵还做不做，还会不会有这种的圣灵的工作啊，可能我们现在好像没有再有听见有这一类的圣灵的工作啊。那么以前圣灵做这样的工作也都是神所选召的仆人啊，也就是说神所选召呼召的这个神的仆人，并不是说任何一个人神的灵就把他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我的意思说这个其实都是神的主权啊，神的灵确实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啊。那所以这里有可能我们也可以把它解释成是神的灵，不过呢这个举起它也是在意象里面。我们就先看到这里，等等我们还要再回来看这段经文哈。我们再看一下第八章第三节。第八章第三节，其实我们就是说看以西结，我们今天看的这一部分实在是有一点点很困难哈。下礼拜的就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就是讲到关于新约的应许啊，那圣灵的应许，但是这里比较是以西结跟以西结见异象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看第八章的第三节，也是以西结在异象当中，因为第一节就提到他坐在他的家里面，以西结坐在他的家里面，有犹大的长老坐在他面前，这些犹大长老就是被掳的人当中的这些犹太人的长老啊。而那时候他再次我们看到主耶和华的灵，中文翻成主耶和华灵，原文是做手降在我身上，然后我们看到他就见异象啊。所以从我们刚刚第一章跟第三章我们都看见主耶和华的手降在他身上，然后呢他就见就说他就看见神显给他看的异象。好，那在这异象里面呢，他又是看见有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金睛。然后他说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抓住我的一撮头发，灵就帮我举在天地中间，在神的意象中就把我带到耶路撒冷朝北的院内门口，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所以这里呢，以西结是坐在他家里面，也就是说在被掳的地方，但是他在意象里面的时候，他就看见有仿佛火的形状，然后他说这个形状呢，伸出一只好像手的样子，就抓住他的一撮头发，这个灵把他举到天地中间，然后他在意象中神把他带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去耶路撒冷不是他的身体真的去耶路撒冷，仍然是看意象，在意象中神让他到了耶路撒冷。那这里灵把他举在天地中间也是同样，是不是神的灵把他举起来，或者是也就是说有一个能力把他举到天地中间啊。 那事实上这里我们看到也仍然是在异象的里面，因为他从第二节我们就开始 看见异象，所以他在异象中也是看到灵抓住他的一撮头发，然后把他举到天地中间。那么我想解释这一个经文呢也是一样，我们可以把它解为是神的灵啊，但是也有人就认为这个仍然当然是神的能力所做的事情啊，但是不一定把它赋予是神的灵，就是说这个灵本身不一定把它赋予是神的灵。那这也是我们看到是类似的。我们再看十一章的第一节，十一章的第一节，他还是在这个异象里面，他已经到了耶路撒冷圣殿，他就是看到圣殿里面的一些拜偶像的情况啊。那么十一章的第一节，他说灵将我举起，带到耶和华殿向东的门。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呢，其实还是在异象中，他看见灵把他举起啊。然后十一章的二十四节。他看见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然后二十四节，灵把他举起，在异象中借着神的灵把他带进到加勒底，到贝鲁的人那里，我所见的异象就离开我身去了。好，在这里我们看见二十四节有灵将我举起，可是接下来就说在异象中是借着什么？神的灵将我带进加勒底。好，所以我们这样子看来，确实其实我们是可以把这些灵把它举起都解释为是神的灵。那不过我还是说明这都是在异象里面，都是在里面他看见神的灵做这样的事情把它举起。那我们再读37章的第一节，我们又看到同样的词出现啊，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降在我身上。当耶和华的手降在他身上，接着他说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中遍满了河谷，然后他就看见这个河谷的异象啊，这个我们下礼拜会再进一步来看。但是我们就看37章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里又再次提到耶和华借着他的灵带他出去，把他放在平原里面。可是有第一节第一句话，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上，我刚刚已经提到每一次这个经文出现的时候，就是他怎么样看见异象啊。所以这里仍然是在异象当中，神的灵把他带到平原的里面，然后他看到这个河谷啊。那我们看最后43章的第5节，仍然是以西结在见异象，因为从第40章开始，神又使他见异象哈。那40章我们看到第一节说，我们被掳第25年，耶路撒冷城攻破后14年，正在年初月之初十日，耶和华的灵怎么样？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上，把我带到以色列地。所以你看，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上，然后他又见异象，把他带到以色列地。那这整个都是他在圣殿，神把圣殿显给他看。好，那么在43章的第5节，就说灵把他举起带入内院。所以还是在异象中，他看到灵举起他，把他带入内院。那我想我们基本上我们就把这些我们都解释成他在异象中神的灵把他举起，把他带到这里，把他带到那里啊。那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见在以西结先知他见异象的时候，他经历圣灵在他见异象的过程当中，神的灵的一个工作，把他举起到这里到那里啊，带领他就说在这个见异象的过程当中哈，把他等于说带领他在不同的地方来见到不同的神的启示哈。好，那所以其实这里基本上没有真的很特别强调圣灵 我们前面提到的，譬如说圣灵启示的工作，圣灵把属灵的能力赐给人，让人可以去承担神的工作。这里基本上不是提到圣灵这些方面的工作，只是让我们就看见说，在以西结见异象的时候，他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神的灵把他举起，带他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样子啊。好，那么然后我们就看11章的第五节，这个就比较是类似我们前面看到圣灵的神的灵的工作。11章的第五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对我说：“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啊，你们口中所说的，心里所想的，我都知道。”所以这里很清楚，这跟我们前面曾经譬如说在历代志我们常常见到的，耶和华的灵降在先知的身上，把神的启示显给先知，把神的话语显给先知，先知就做神的代言人来传讲神的话。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神的灵是把神的话向先知启示，先知就做神的代言人来传讲神的话，这是神的灵做的启示的工作啊。这个原则我们前面都已经看见了。那么最后我们就是要看一组的经文哈，我这边列了一些，我现在发现我列的还是不完全哈，因为我没有把整卷书这样子。那我这边列的，我们刚刚事实上我们刚读的时候也读到，第一章的第三节，我们看到耶和华的灵，我们中文总是翻成耶和华的灵，但是我们看其实原文是耶和华的手，所以原文并不是指神的灵降在他身上，原文就是耶和华的手在他身上。那么以西结就看见异象，然后3章14节，耶和华的手在他身上，以西结就看见异象。那我们刚刚看的第8章第1节也是耶和华的手降在他身上，以西结就看见异象。那么我们刚刚还读到第37章也是有耶和华的手降在他身上，以西结就看见异象。但是我们刚刚读的第40章也是耶和华的手降在他身上，以西结就看见异象。所以我们会看见哈，我们中文都把它翻成耶和华的灵。我想我们翻译圣经的人为什么把它翻成他的灵？因为耶和华的手降在以西结身上，从第1章第3节开始，这就成为以西结先知日后他见异象的时候，每逢他见异象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耶和华的手降在他身上，也就是耶和华就把神的启示显给他看。所以为什么我们中文圣经就把它翻成耶和华的灵，但其实在原文只是耶和华的手啊，这样他身上。当然这个是表明神的能力大有能力的临到他啊，神的能力大有能力临到他。那么虽然我想没有直接的提到是耶和华的灵来做这样的一个启示的工作，但是提到神的能力。那所以我们就特别只是看一下第3章的14节哈，因为我们刚刚读到第1章他见到神的荣耀的异象，第二章跟第3章耶和华神就是差遣他。我们看每一个先知，以西结先知、耶利米先知、以赛亚先知，他们都有记载神他们是如何受差遣的，耶和华如何差他们去做神的代言人，而且也怎么样警告他们神他们所说的话，神的百姓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那同时也吩咐他们要忠心的把神所交托他们要他们传讲的话也传讲出去。好，那所以我们就看到12节，神的灵以西结神给他的差派结束以后，神的灵把他带他去，我们看见以西结说他心中甚苦，这个苦呢原文是 bitter， 他心里面很苦毒，然后他灵性激愤，其实就是他里面愤怒，他灵里面愤怒啊。然后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怎么样大有能力，其实是耶和华的手在他身上大有能力，这让我们了解到 当神给以西结先知这样的一个吩咐，差他去说神的话，向神的百姓说神的话语，而神也一再的警告他，这些百姓他们的心是非常的刚硬的，那么他们是非常的悖逆的，不管他们听也好不听也好，你都要把我的话告诉他们。所以以西结接受这样的一个差派的时候，以西结怎么样？心里面苦毒，灵里面愤怒，换句话说，他不愿意，因为这样的一个工作谁愿意去承担呢？啊，所以他心中有苦毒。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其实哈，以西结书也好，耶利米书也好，都让我们看见，真的一个神传讲神话语的仆人本身，在他们的里面，他们其实也经历很多的内在的挣扎。所以以西结当他领受神这样的差派的时候，他心中有很多的苦毒，他灵里愤怒，他不能够接受神给他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他在那里。可是他心中有这些苦毒跟愤怒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神没有安慰他，神没有给他一点这个好，这个就是一些好听的话或者安慰的话，但是神的手在他身上大有能力。换句话说，神的差派是神的主权。当先知在这里挣扎的时候，他仍然可以感受到神差他去，神的能力在他身上是大有能力的，所以他最终仍然是降服。不过他也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接下来15节告诉我们说，他就回到被掳的人那里，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的坐了几天，坐了7天。所以我们也看到他实在也经过很长的时间的挣扎，可是他也知道神的能力，神有全能的能力在他身上，他不能够抗拒神给他的这个差遣，所以最后他就接受了神给他这样的一个使命。那但是呢，我们会看见，所以在他的整个先知的事工传道工作当中，刚刚第三章的22节也是耶和华的灵在那里降在我身上，然后对于他说起来往平原去。所以我们会看到耶和华的手降在他身上，我们中文翻成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这个在以西结书里面会经常看见，经常出现，这跟整个以西结先知的工作是有一个密切的关系。虽然我们中文翻成耶和华的灵，不过基本上是耶和华的手，原文直接翻译是手，那当然就是强调神大能，神的大能临到他的身上。那当然不是直接讲到圣灵的工作，那我们只是让大家能够这样子来明白，因为我们中文翻成耶和华的灵呢，就会让我们以为这就是圣灵的工作。那其实基本上是强调神的大能，在以西结先知的传道工作当中，神的能力很大有能力的临到他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就在神的启示当中看见异象啊，在神的启示当中看。那只有第三章我们刚刚看的是他自己在那个挣扎的过程当中，神的手还是在他身上大有能力，让他知道神给他的这样一个差派是他必须要顺服的，也就是说他要顺服神给他的一个差遣。好，所以基本上我们今天只是把以西结书里面一些关于提到灵或者提到中文翻译神的灵，其实呢是神的手啊，那这些经文我们把它这样子看过去一遍，下个礼拜我们就会看比较重要的经文。那这个比较重要的经文基本上是在后面以西结书第37章、36章跟37章，是关于新约的应许，也就是关于圣灵的应许。 好，那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知道我们在学习在旧约里面关于神的灵这样的真理，或者关于神的灵啊是如何的在旧约来工作。我们实在是知道我们要研读你的话语，我们也非常的有限。我们也实在是看见不像在新约，因为已经启示关于三位一体的真理，我们比较容易，因为我们知道圣灵是三一神的其中的一位，我们就比较容易来就着圣经的上下文来做一个清楚的解释。虽然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会遇见比较多的困难，但是我们的心还是愿意竭力的来寻求明白你的话语所教导的真理到底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像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看起来好像没有太多的真理在里面，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也还是仍然要用心的来学习，因为真的是带着一个渴慕认识你的心，所以我们可以不厌其烦，我们也可以真的是在各个圣经的经文论到关于灵或者关于神的灵这样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都想要去我们都竭力的去解释，然后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在这当中这些话语里面有启示什么关于神的灵的真理。主要我们今天的学习还是让我们知道神的灵跟神的启示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真的是知道神的灵是来把神的话向人启示的，即使先知以西结是在见异象的当中，仍然看见圣灵神的灵的参与在其中，神向先知启示，以异象来向先知以西结启示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看见神的灵的工作。主要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继续的来在以西结下一次我们谈到圣灵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你自己的话语要把在新约我们这些弥赛亚的世代，活在弥赛亚的世代当中的人，我们所能够领受的福气来借着你的话来使我们能够明白。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这样的研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